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是礼拜五咯，又是很开心的周五时光。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在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您。今天是8月22号，在早上的时间哦，虽然说开心啦，因为快要到周末了，但还是要这个出门上班。来听到这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时光机》。
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个缺咖啡机，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缠着聊话题，我们说好走到底，以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剩下了糖的沙心意，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催眠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
持一台时光机，我可以一路开心到底都不换季，带出蜻蜓穿过那森林，打开的任意门找到你一起旅行。那童年的希望是一台时光机，陪我翻滚过的他等你回到消息，所有回忆在夏天的口袋里，一起荡秋千的梦境，在冬中这些太甜蜜，这些太甜蜜，这些太甜蜜，哦，这些太甜蜜。
8:06，通勤时光的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时光机。我们在周五的第一个单元呢，都是心情处方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有趣的故事。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今天的心情处方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叫做忘年之交。什么是忘年之交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友谊哦，关系很好，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年纪差非常多哦。这个年纪的差距呢，可以想成哦，例如说小孩子跟阿公阿嬷这种年纪啊，明明是长辈，但是你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我在前阵子啊，就看到了这一个文章，甚至就是小小的影片哦。这个影片呢，就是一段很真实的忘年之交。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哦，在一个社区里面啊，在台湾啊，有个小朋友从幼稚园开始哦，因为包含可能在这个社区里面玩呐、啊，或者是去幼稚园呐、啊、上下课之类的、哦，常常都会在社区里面遇到一个这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并不是他自己的爷爷，只是同住在同个社区另一户人家的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啊，他的这个口音哦是非常重的，这个外省口音。但因为他们常常碰面，这个小朋友、哦、也会定期跟这个爷爷打招呼啊，互动一下。那这个爷爷呢，也在这个社区的庭院里面啊散步什么的，对这个小孩子哦幼稚园的小朋友非常的熟悉啊，看到他也会很亲切的问候他啊，简单的聊聊天，其实就像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好邻居。不过两个人年龄差的有点多，一个老爷爷呢已经满头白发了，拄着拐杖，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看护或者是照顾者正在照顾，而这个小朋友呢也才幼稚园。这段忘年之交的关系哦，延续了非常长时间。从这个小朋友幼稚园哦会认人、会打招呼以来，一直到哦他已经要开始准备要上小学了，跟这个爷爷的关系都很好。上课、下课遇到这个爷爷都会打招呼，然后两个人也都会简单的问候哦。天气冷了都会关心说哦爷爷有没有穿暖一点点呐、啊？他们的关系啊，还真的就像朋友一样。甚至这个爷爷哦也会跟其他社区的邻居介绍说，那个小朋友哦，那个幼稚园小朋友是我好朋友啊，真的是一段很特殊的情谊。结果等到这个小弟弟哦，大概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家要搬家了，要离开这个社区哦。那当然，这个小朋友很舍哦，真的在搬家那一天，就是要跟那个爷爷道别，哇，哭得稀里哗啦。他爸爸还帮他拍影片，因为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啦。就是他就背着自己的包包，要跟家人要离开这个家，要搬去新家了。然后当然应该是有提前跟这个爷爷讲，但是离别这一天哦，那个小朋友就是背着自己的包包，哇，一直哭一直哭哦，在那个爷爷面前一直哭哦，就觉得很难过啊，因为要离开他们住的这个社区啦，就是没有办法每天再看到这个爷爷。 没办法每天聊天啊，好难过好难过。那个爷爷就用着他外省口音的这个华语哦，跟着小朋友讲，就一直安慰他不要哭啊，就讲说那你搬过去啊，我再去看你啊，我有空再去看你，然后我们可以再约时间碰面这样子。哦，真的是超级感动的一支短短的影片哦，也非常非常可爱。他们两个年纪应该超过80岁吧。但你可以想象，第一个就是这个小朋友很有礼貌，他会跟邻居爷爷很亲切的爷爷打招呼，那这个爷爷呢对这个小朋友施出善意，所以他们的关系才可以维持这么久嘛。从小朋友幼稚园可能话也都还说不好的时候，一直到小朋友都国小嘞，都穿那个国小的制服，背着书包，只是他要搬家了，难怪这个小朋友会这么不舍哦。这个影片呢、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很多网友也纷纷表示哦，自己小的时候在自己的地方社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比较亲切的邻居，邻居阿姨、邻居叔叔、邻居爷爷、邻居奶奶也是跟这一个刚刚讲述当中的这个两位主角一样，是这样的一段关系。明明只是邻居，可能只是上课会上学下这个放学会遇到，然后会打招呼每次回来都看到那个爷爷奶奶在那个社区里面的那个院子里面走一走逛逛，绕绕圈子，坐在椅子上跟邻居聊天，你会打招呼互动。但是真的遇到分离的时候还是很舍不得，这个分离可能像刚刚讲搬家了，或者是刚刚提到有一些长辈年纪大了，也许是去医疗院所、养护中心、安养中心，甚至是可能永远离开了。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讲其实那个情感都是很难割舍的。还有一些网友提到说自己老家的这个爷爷也有一个忘年之交，就是邻居家的小孙子。那自己作为爷爷真正的孙子，其实很感谢有一个小孙子在老家可以跟自己的爷爷互动因为可能自己已经年纪比较长啦，在外面念书工作，你不见得可以常常回老家结果自己久久可能半年一年回老家一次，发现爷爷奶奶好像跟隔壁家的小孙子特别熟，其实也蛮好的互动很良好，彼此关心生活。就像刚刚提到的为什么今天爷爷没有出来，你可能会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去关心他是不舒服或怎么样怎么一两天都没看到。其实如果你跟邻里之间的关系很好，并且是友善的那个关系，就彼此互相照顾嘛。以台湾现在的人口结构也是这样很长辈就是独居在老家，那周边的人如果都是老人家的话，其实谁今天没有出来吃饭，谁没有今天出来倒垃圾，大家其实是很熟悉的。那如果像刚刚提到这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可能也有小孩小小孩对于长辈来讲其实蛮暖心的，因为周边不管怎么看都是老人，呵呵，偶尔看到年轻夫妻或者是刚刚讲说有小孩的时候，其实是很特殊的场景，那也许就会建立起一段很特别的友谊关系，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温暖的事情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小的故事。你会不会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也有这样的忘年之交呢？可能就是你的邻居这个邻居可能也是爷爷奶奶的等级你跟他也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因为你上下班上下学经常看到他，然后你可能也看着他从你的身体很健康的爷爷奶奶状态变得可能说因为年纪渐渐长了，行动不方便，或者是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化，你们彼此还会问候彼此的关系。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蛮多见的。台湾普遍来讲，我觉得如果是在那种住在巷弄里的话，像倒垃圾什么，你会看到邻居应该多少还是有点面熟啦，因为你倒垃圾的时候还是会知道谁是哪一家的，谁是哪一家，你会看到，然后倒垃圾的时候会打招呼。如果你家是住那种社区型的，可能是华夏或者是那种比较新式的社区大楼，大家一户一户的电梯大厦，其实有的时候你对于你旁边住谁没有什么太大印象可能会打招呼，但关系就没那么紧密。 有的时候那个便利的生活也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对方是一个确实很友善很亲切的好邻居，不妨可以亲切的跟对方打招呼嘛。就像刚刚讲的，诶，经常看到早安，然后下课回来了，有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啊，有时候那种巷弄间的那个叔叔阿姨也会讲说，哦，下课了，这样子看到我们背书包回来就会这样讲。那我们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叔叔阿姨叫做什么，我们就想说，对啊，下课了，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哦，或者是诶，刚刚你妈妈在叫你还是什么，他可能会知道，哦，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尽管呢名字都不熟悉，但大家会彼此认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贵的缘分哦。
爱情像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你我学会弹自己，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运，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哦。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钱钱，钱钱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周五时光哦，我们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和大家分享在正声广播公司当中小资族的主持人们啊是如何去应对自己的理财之道。我们也会看很多理财的文章啊，或者是听很多不同的老师哦，根据不同的局势有一些投资说法，那我们自己实际操作的绩效又如何呢？有琢磨出什么样散户小资族可以来尝试的投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正声广播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子荣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荣。
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五月底嘛，我记得好像是5月30号，就是已经五月要结束了。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也快要八月底了，也就是六七八月，有三个月的时间。子荣有做什么样的操作吗？还是说有赚钱或者是赔钱的故事吗？
最近其实在这几个月我的操作比较少因为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动的地方。但刚好应该那时候在五月中五月底的时候，有把一只航运股卖掉。那个股票其实我已经卡很久了，所以就是想说刚好找到一个时机点，然后就把它出掉。而且那时候出的时机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股票就真的放很久，一直很想要把它解套。那后面刚好就涨起来，而且有小赚一波，想说先把它卖掉，然后想说那就卖掉之后这样子一个钱，我是不是要把它做其他的一个运用，因为觉得放着好像也很可惜。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买什么，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想法，那我就想说还是把它放在一些比较稳健，我自己觉得比较稳健的地方。那好像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台湾的全职股，就台湾那些比较大型的股票或者是比较多人关注，我觉得至少我自己不会看，别人会帮我盯着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把那个航运股卖掉的钱，然后去把它转买了两档股票的一些零股，就算是小小加码。那就像是台积电，因为毕竟是很稳嘛，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台积电是900多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值得买，
1000以下的这个900块都是礼物，不知道那个是某一个就是政治人物讲，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然后那时候就买了一些零股，那另外还买了另外一半的是大力光，因为就是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有一些题材，然后也是在台湾很圈子很大，然后也是很重要发展的一个股票，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没买过就是那么高价股票2000多块钱、哦、然后就买了一个超级小零股。那我想说试试看，反正放着嘛，也是放着，所以就那时候就只有大概做这些操作。那我觉得到现在看起来就是虽然说赚的不多，因为真的是非常小的数额，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赚了一些钱啦，就是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至少还是没有把就是钱丢在水里面至少还是有赚的状况。
其实刚刚子荣有提到说，就说我前一批已经赚了，已经获利了结，我把我的成本跟利润你是全部都在投入，像刚刚讲到说一个是台积电一个是大力光嘛。
应该说我自己就是钱有一个那个证券户嘛，那我那些钱我就是可以确保说那些钱的损失或者是增加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储蓄，所以我那一些钱我都尽量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希望还是有投资然后有获利的状态。所以如果卖掉的话我几乎都会再去找其他的标的，但我也不一定会找什么类型的，或者是刚好那时候有一些灵感或有人报我才会去买。那因为我想说其实那个钱也不少，就大概10几万，那我想说还是那时候没有什么灵感，所以就买了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稳健的股票，所以才会去这样子做运。
等于说你快要获利了结了，你再考虑你的下一步。
对，
那会有可能被吸引吗？例如说可能最近题材很热，你就想说我好希望手边有一些闲钱，然后就急着说那我是先把有稍微有获利的就先了结了。
也有可能，但目前没有特别就是觉得一定要 有的那些股票，所以就是大部分都还是你准备要卖，然后你才会去思考说，那你下一步要投资什么？不会是为了想要买什么而赶快从就是总集，然后去也会有啦，但是目前好像比较不会有这样
动力，没那么大，
对对、
啊，不怕你真的想说、嗯，我赶快把我原本有赚的就先卖掉。
我也没有那么确定那一些，我觉得好像哇是标股的，一定你知道。就是买得到或者是必须买、嗯、对啊，
就是刚刚讲到是这个台积电跟大力光嘛、嗯、在你前一个航运股卖掉之后再买了一些零股，诶、嗯欸、这两只的零股你现在有卖出吗？还是现在还在里面啊？
还放着，诶、欸、我就觉得那好像还可以阵子、嗯、因为当然也是可以卖掉，也是可以有点小获利，但我就想说因为这两只我觉得都是可以长期投资，那尤其还是我有设一些目标价啦，但因为我就是自己设定的目标价也都还到、嗯、所以我就没有急着要出，然后刚好也没有急着要用钱，所以我就想说也先放着
就放着、嗯、然后
除非我有看到下一档想卖然后总集的话我就可能会考虑这样子、
嗯、所以还是有一些资金上面的轮动哦。
嗯、
我自己的话最近倒是挺意兴阑珊的、
嗯、
我只有大概昨天吧把我一只零股的这个获益了结，因为我看着它真的是很不顺眼，就觉得有获利啦，然后我就觉得它有点卡在那边、嗯、然后我就觉得算了不想等了，虽然我也没有急着要用钱，但我就觉得说稍微再整理一下。那其实大概从六月到八月之间呢、啊，国际间也有一些大事。首先就是那个关税又有进一步的公布嘛、嗯。那公布之后，好像又好像不是敲定，
对啊，又沉寂了下来。
对，又好像那说跟没说到底是怎样？但是他但凡一发话，就会有一些震荡嘛。那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哦，台股算是创历史新高哦，大家算是蛮开心的吧。但是开心之余呢，哎、欸，开心后隔天哦，又开始往下滑，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震荡的感觉又来了。比较近期的这一个月，例如说八月间哦、嗯，尤其像刚刚讲关税的影响，那子荣特别关注哪一些题材吗？或者是说，就觉得好像现在也是不宜出手？
我觉得不宜出手、欸、因为我觉得变动性那是没办法预测，因为就是靠一个人的一句话影响这个不是什么产业的基本面，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景气的循环也不是，那就是一个人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倒是比较没有敢特别放在哪一些的类股，或者是也太积极的操作，我最近也是比较消极，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被他影响
、欸、其实我从他一开始说要关税应该是三四月吧、
啊、
那时候我就已经很消极了，
对啊，
因为就
是、其实是、欸、
就会比较提不起劲，
就觉得说好可怕哦，就是大起大落都就是不太正常啊、嗯、就没办法测了，其实是，
但虽然讲说那个情绪上有点低迷，或者是很不想要去做一些操作，但是我在此之前也大概有整理了一下股票，有基本获利的就是了结该了结，然后等于说比较多闲钱握在手上，那确定你要放长期或者是放长期也不怕的，像刚刚几个台湾比较大的全职股啊、嗯、基本上大家也会觉得你不会随着这个时局就突然说我想要出清嘛、
啊
嗯、因为这可能也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所以大家多半就算跌你可能还是握在手里、嗯、甚至可能还会多减一点、
啊、
我大概也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就是刚刚提到说近期的一些变化，我现在反而因为个股没什么买，然后因为定期定额还有在扣、
嗯、
所以我定期定额的那个比例又跟个
比较高，
对，因为个股的那个比例减少了嘛、
啊、
然后定期定额其实还是有在增加，然后就发现哦，比例有调整到，就是我现在想一下，我刚今天早上看好像有到1:3吗？还是1:4啊、嗯？可能有大概这么多。子荣会做这样子比重的调整吗？
应该是我没有定期定额的扣款、
嗯。
那像是有一些我自己也有手上有一些 ETF， 但是就是不会是定期买，就是可能是想到的时候会加个码，或者是我妈，因为我妈是我的营业员，我的营业员我妈呢会帮我偶尔买一下，就是原本有的那些像是056啊、00919之类的啦，就是那些。ETF 他会偶尔帮我凑个数字个几张这样子买，但是不会是定期定额。
我自己可能也是考虑到说我这有个人有要缴房贷的需求，所以这是我一开始最初啊说想要买 ETF 的理由、嗯、因为其实很多小资族也是看准了所谓这个 ETF 哦，不管是市值或者是高股息，尤其是高股息可能在配息方面是比较大方的，
对、啊、
就会觉得说创造现金流嘛，这也是为什么 ETF在小资族这个圈里面可以说是很好入手并且也很夯的一个选项。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退路。我不管爱我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一花海一枯，心留一片土，连泪水都能换得真心。
这首歌曲是齐秦所演唱的《悬崖》，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们今天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哦，邀请到的是子荣来跟我们做分享，也继续来听好歌曲，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小资上班族如何去投资理财。
你想给我安慰，还是想看我的眼泪，流得出的泪水，怎能表达你心的伤悲？如果我能假装没有所谓，你就不会觉得牵累。那么下次我们还有若无其事拥抱的机会，
你不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得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想找办法挽回，对不对？有点对不起你，怎么爱你都学不会，感到给浪费，只能学到分手的智慧。想说，我不敢讲，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后的约会。不愿让你看透我的卑微，我却看透你爱得我好累。假如毫无保留在你面前让一切崩溃，你就于心有愧，觉得我是个负累。不愿让你看透我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简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的节目早上8点到9点，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40分哦。我们在周五的时光哦，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持续和大家分享哦，在正声的小资主持人们是如何投资理财赚了哪些钱赔了哪些钱，最真实的实际操作经验。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阿善师姐 见识实录的子荣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子荣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我们聊到从六月到八月哦，确实这个局势未明啊，对于小资族来讲，你说有点胆怯也很正常。我已经颓靡很久了，就是有一点想买，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买起，就是我手边还有点闲钱，就是平常可能会投入的部分，但是我就不知道要买什么，就我觉得就很难去专注。诶，子荣会觉得说反正会特别硬要说啊，我还是有一笔钱赶快想要把它花掉的那种感觉吗？
我都会把它放在个股里面，但是就是会补一些零股，然后如果有些股利股息进来，因为有时候就去像这六七月其实就是还蛮多
对，
就会发股利股息的时候嘛，那时候就有比较多钱也放在户头里面，我就会想说啊，那去补一些零股，所以就是其实手上就是零股蛮多的人但就是那都是可以比较长期放着持有的，那就不会急着想要卖掉，然后就觉得也算还蛮稳健的，所以我就会放着。对，
因为像我的话也是，我们讲说七月八月嘛，除权息大月，然后陆陆续续有很多钱也都这样子慢慢进来。
对啊，
我前阵子好像昨天还前天吧去刷那个本子，有好多钱进来。
对啊，好快乐
好快乐。对，然后但是因为现在又还没有决定下一步要买什么，我自己倒是属于就说不会强求啦，就是我还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算是按兵不动，因为毕竟现在的局势也不是说真的就很明朗。
对，
尽管说我们已经破这个历史新高台股记录嘛，但是就像刚刚讲到关税的部分呢，还有大家对半导体的一些产业消息，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哦。那我们回到这个小资族的立场，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哦，它主要是在分享哦，很多这个上保投资人啊，其实在投资的时候会选择不同的这个投资管道，像以前会做个比较嘛，所以同一笔钱你买执行 ETF 跟买高股息 ETF 到底什么十年后二十年后哪个会比较赚钱啊，通常会有这种网络上的分析文章。那我这一次看到的文章比较特别哦，他在分析的就是大概二十年间你用一定的资金你去买台湾的房地产跟你买0050但是你要租房子的情况下，到底哪个最后获益会比较多。其实我在看他分析文章之前，我心里就在揣测，想说哎，哪个比较多。我那时候心里想啦，我心里想说应该是房市会比较多吧，因为我体感上觉得说好像二十年间这个房市涨得很快，
波动很大。
对，哎，子荣你自己体感上你会压哪一边感觉会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还是房地产吧，因为台湾就算很多我们要打房的政策，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房子过剩的消息但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是一直持续的在高档啦，虽然说不一定有在上涨，虽然说最近好像有在整理的迹象，但我觉得还是处于在某一个很高的区间
就买不起的区间。
对啊，就是觉得还是对于尤其是小资来说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叹气气。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我跟子荣的一开始的这个想法都是觉得说那应该是买房可能最后你的那个实质获益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台湾房市真的涨得很夸张。结果呢，这一篇研究分析却指出如果你是选择杠杆买房或者是买股租房，也就是买0050这个市值型的 ETF， 但是你同时又要生活嘛，你租房的话核算下来它的一个粗略核算下来的一个净值在二十年间买房自住最终的这个资产净额是6930万元。那如果你是买0050，然后你持续这二十年间都是租房子，你没有拥有自己的房子，你的这个总资产是9720万元。
差蛮多。
对，听起来好像是买0050租房会比较赚，但是这个作者也提到了，就说虽然你说从数额看起来好像我就选0050租房嘛，那我最后钱赚得多，但是他也排除其实当我们自己个人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你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或者是体感上啊安全感的提升，这是很难用价值来衡量的。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评估的。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啊，我心里也特别有感，因为我就是属于买房的那种嘛，因为你买房就是要付房贷。
对，
那我自己周边有朋友是属于他没有一开始买房，他跟我存钱的速度可能差不多快啊，我是一开始就买房子了，他是那一笔钱就投入股市，然后比较晚买房。然后我都有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说那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好。子荣会觉得那个因为买房
瞬间就是一个大支出啊，然后也要持续要扣房贷，或多或少都要扣。
对，我觉得就是买房子就是一个契机耶，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早买晚买的，因为你要光是要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房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困难了。
哦，
那如果你那时候没有买的话，其实就会可能就会错失掉你原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买房的经验还蛮魔幻的，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那个时机点买的话，我可能至少在短期之内我不会有房子。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冲动和一个时机点确定了，然后你手上有资金有余裕，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下这个手，所以我觉得反而不是什么早买晚买的问题。
嗯，
对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时机点到了，然后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梦想中的房子。然后因为你如果你买了，你就必须得负担后面的很多费用，还有就是每个月的房贷嘛。嗯，所以你就会算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定期的投资投入，然后也让自己稍微不要那么乱花钱的一个机会。对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房子，然后我手上有比较多的钱，我可能真的会拿去乱买股票。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会对我来说不一定是那么稳当的。所以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定期定额投资的人嘛，所以可是在这篇文章当中好像是讲说，就是过去的20年间，如果是你要很有纪律的操作，你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获利啊。
哦，对啊，
但对我来说，我可能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大笔钱，我可能就会真的去乱买，然后你知道买一些很高价的，然后
冲
就是对跌烂，或者是有很多必须得解套的地方，我觉得哦，可能会让我自己玩的也不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理论，虽然说好像那个价差3000多万非常的多，但是你会不会真的那么实际的投资，只是在0050的定期定额，还是你会跟我一样可能会拿去
而已，
或拿去做其他的乱买，比如说乱买包包啊，或乱买其他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买房子真的就是一个契机和一个就是当时就是被冲昏头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嗯，欸，但是我觉得子荣提到一个关键哦，虽然我们看网络上很多分析文章，他会用过去的数据去验证说欸，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或者是哪一个赚得多，哪一个赚得少，但是你都要试想哦，如果真实去操作的话，
啊，
你的人哦是很难说你20年间你完全不动，你也不随外物而动。
对 啊， 对啊，不可能。
然后就说反正我就坚持我一直买，
心如止水不可能。
并且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未来，
啊，
我们在看过去，我们知道它会涨，所以你就觉得哦，当然可以。可是你可以想象，例如说现在这个 moment， 你都不知道明天会涨会跌了，
啊，
那你怎么可能很笃定说我就是决定这个坚持纪律20年，然后指定买什么我就坚持不放手，然后我的人生也不会遇到什么挫折，不会突然需要用到一大笔钱。
对啊，而且20年前0050的讨论度可能也还没那么高，所以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入手0050，
然后还纪律20年？
对啊，
然后
纪律而且还是定期定额，就是把它放着。欸，很困难。
欸，子荣那时候买房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
29岁那时候买，然后30岁开始缴房贷。因为买之后没有买，因为我们买算是预售屋。那时候其实我买的时候已经算是预售最后阶段，已经快要缴屋了。然后就等了下，然后才缴屋之后开始付房贷这样。
这样算起来中间付房贷的年份大概有多久呢？
到现在嘛，就大概4-5年吧。
4-5年哦，其实蛮长，因为我是5岁买嘛。那我现在付应该是5-6年。其实都还蛮久的。
啊，
欸，我确实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假设我没有买房，那我在付房贷钱不都是我赚的钱吗？那我就会多这笔钱嘛。可能一个月我们可能也许啦交2-3万好了，然后你看一年下来也不少。欸，
对啊，很多啊。其实是很大笔的数。
对，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幻想幻想说，如果假设我没有买房，那我有这笔钱我会拿来干嘛？
就是出国玩啊，然后乱买东西。
花掉。
对，完全可以预测我会做的事情。
欸，虽然你刚刚讲说一开始买的那个点是着实是有一些意外，或者是可能超乎预期，但你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会后悔那时候要买小房贷吗？
完全不会啊，我觉得我那时候买刚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因为其实是疫情，算是疫情前开始看嘛，然后就还蛮快决定要买。然后那时候其实刚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房贷的利率算是低点。
对，那时候是低，还没有上来。
还没上来，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首购还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们给我的一个还蛮优惠的贷款的利率、嗯、然后虽然说这几波就是半码半码的升嘛调升，但是其实因为我的基期点是低的，所以升到现在其实那个我觉得相对的房贷还是蛮低的，所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承担的、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开始还没有疫情嘛，或者是疫情刚开始，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缺工缺料缺人力、
哦、
因为在疫情中后段哇，那个缺工缺料缺人力你叫不到师傅，那个无助感我完全可以体会。因为我施工期间刚就是装潢期间也是在疫情期间、
哦、那会拖很久吧，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在拖了，但是还没有那么严重嘛、嗯、所以到中后段哇真的很困难耶、欸、就是听到很多就可能同期买房子或其他朋友就他们在讲说哇真的是叫不到料，然后那个人工什么都变很贵、嗯、就那个，所以我觉得我买那时候时机点刚好是我觉得最适合，然后我那时候本来就手上还有一些之前前几年就是工作存下来的钱，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可以支付我比较大额的临时的一个开销、
哦、
所以我觉得
装潢费用也不低
啊，而且还有就是家具那些其实都很贵、
嗯、家电
对、啊、
这些都要买，
有的没的对啊、嗯、但是还是要感谢我爸妈资助，对，感恩、嗯、惜福
有我们两个我们两个都很感恩各种
感
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话也是头期款存到了就想买、嗯、然后那时候就也真的是很单纯，就觉得想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家里没矿嘛，你就是房贷都得自己缴、
啊、
然后我就想得很，我其实想得很粗略，我就想说既然都要缴房贷，例如说缴个30年、嗯、那我早点开始缴不就早点结束吗？
对，理论上是这样，
对，理论上是这样子嘛那如果越晚买你还是要缴30年、嗯、等到你付完你不都垂垂老矣了吗？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努力先把这个头期款存起来、嗯、然后有符合我的条件其实我就想买了，然后也确实看到喜欢的房子、
嗯啊、
然后也就下手了，那时候真的年纪还蛮小，24、25岁
真的耶好小、哦、
对，就年纪还蛮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嗯、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也不后悔，尽管我刚刚会想说、嗯、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思考说那个房贷钱啊我可以拿去买、嗯、哦什么台积电啊买什么啊，这样不是就赚更多吗？诶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回到刚刚我们讲这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也有特别提到，你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面为你的生活带来的加分是很难以用金钱去计算的、嗯、
对啊，而且我自己就是这几年也在思考，我发现真的尤其是女生就是独立新时代女性、oh. 自己有一个房子真的是一件蛮安心的事情、
oh.
就是在回想然后就想到如果自己之后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的话
还有房子，
至少你有一个房子，而且至少房子理论上如果台湾不要发生什么事房子应该也是增值的状况、嗯、所以就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它卖掉然后筹一些生活费用或者是紧急的费用，我觉得是真的会有一个安心、
嗯、
对啊，我对我自己来说
回到我们刚刚聊到就说那个投资的选择哦，我们确实在网上的一些分析文章当中，它确实也是很务实的帮大家用过去的资料去做实验、嗯、做分析，然后去推估说哦，如果你当时做什么选择结果会怎么样，但我觉得也很难类比到未来，
对啊，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然后事实上有很多情况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像刚刚讲的自住跟租屋，那有些人觉得租屋特别好，因为我可能随时可以去租最新的地方、嗯、哦，然后
换装潢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
换地点，
我就不用说哎、欸，我买一个房子那房子越来越老啊、嗯、你可能不喜欢住老房子，那确实租屋也有它决然的一个优点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啦，还是回到自己身上，然后最重要就是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做那个头期款啊还有我们要缴房贷啊、
嗯、
那平常就得理财，不然你我就是觉得这样子你平常房贷可能有一些辛苦，我们现在也许身强体健这个赚钱能力无余嘛、嗯、但是有时候也很难预料说未来会怎么样、
啊、
那如果房子假定可能平均都要再付个20年，也许20年，短则15、20年，长则可能要30年。那你一定是要让自己工作稳定啊，有固定的现金流，嗯、不然你缴到一半，你差不多房子也要法拍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投资理财是让你可以更有余裕去做金钱上面的运用啦、
嗯，
因为就是当然还是要好的管理和自己要有一些纪律和绩效嘛，所以就让你不管是在缴房贷或者是要缴很多比如说养小孩要什么、啊、小朋友的那个学费啊也是每个月固定要付出，或者是有一些固定要支出的一个项目可以让你更有余裕和更可以大胆的去做这些决定啦，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嗯、是今天在荷包求生指南哦，邀请到子荣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不管这3个月哦，大家这个买卖的关注重点还有、哦、就是包含我们常常会看一些网络的这个财经文章去做 做一些财经的分析啊，买什么可能比较赚，买什么比较不赚，那到底要用什么观点来看待这些文章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需求上面。非常谢谢子荣的分享，谢谢子荣，
谢谢。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别忘了继续关注微微主持的台北在飞跃。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周五哦，隔周跟双周跟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咯，有一个很棒的周末。下周一早上八点，微微和你在通勤时光空中再会咯。
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十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五十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争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